世间的一切都有神创造。大洪水、
开洪海、
洪涌大河、旷野中的玛瑙泉水、
云柱火柱。
山林家园、
耶稣降生、
登山别下、
如冰而遇、
诗水别就。圣经中记录了很多神迹奇事，那么我们要咋个正确看待这些神迹奇事呢？爱在人间学道篇，万恩弟兄带领我们一起学习神迹奇事。
主内亲爱的弟兄姊妹，同道同工平安，我是文恩弟兄。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透过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对于神迹奇事这门课有所交流和分享。过去呢，我们一直在谈神迹医病这件事情，上一堂课我们谈到了神迹医病的原则，今天我们继续探讨神迹医病的原则。首先复习一下上堂课提到的两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是神医治疾病的圣经根据。我们知道耶和华神是独一的真神，但是他的名字有复活的称呼，其中一个就是耶和华拉法，也就是耶和华神的医治者。还有耶和华尼西，是指耶和华是我们得胜的旌旗，以及耶和华以勒，是指耶和华圣山必有预备，表明神是愿意医治我们的神。在旧约当中我们也看到神愿意医治一些人，包括外邦人。当年先知以利沙为乃曼将军医病，在约旦河里泡了七次，上上下下大麻风病就医好了。为什么要这么做呢？神愿意彰显出他的荣耀来。所以我们看到神在圣经中他愿意显明医治的大能，显明他是独一的真神。福音书更是清楚地显明他是神的儿子，他是那位弥赛亚。到了使徒行传，彼得宣讲主的作为的时候，除了讲耶稣是弥赛亚之外，他也见证了耶稣所做的神迹奇事。我们看到圣经一直提醒我们，神是一位医治的神。第二点，有病的时候可以求主医治，这是雅各书五章十四到十六节给我们的提醒。生病的时候要看医生，但是生病的时候除了看医生之外，还要求助医治，甚至在医生医治我们的过程中也要为医生祷告，求助赐给他们智慧，不要把我们当成实验品。很多时候医生啊不知道我们得了什么病，好像我们是小白鼠在那里做实验一样，那问题就大了。所以我们要祷告，不是说看医生就不祷告了，或者说祷告了就不看医生。这是我们在上一次课程中一再强调和重复的。那么刚刚讲的这两点是我们上堂课讲过的关于神迹医病的原则的前两点。
Thank you.
学习真道，传扬主爱。
爱在人间学道篇，
与你一起学习生命的功课，活出丰盛的人生。
今天我们继续谈这个课题，讲神迹医病的第三点，就是要顺服神的旨意。当我们为病人祷告的时候，一定要按照神的旨意求。我们也要认识到医治的主权在神的手里面。我们看约翰一书5:14，经文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这句经文有人就引用说，不管我们求什么，神都会照我们所说的成就，好像神听候我们差遣似的。这完全是误解了经文，滥用经文。你心能够坦然无惧吗？你求什么你心可以坦然无惧呢？你在妄求，你敢坦然无惧吗？很多时候我们要照神的旨意求，不是照我们的意思求。实际上我们仔细查验自己想要什么的时候，就会发现往往我们想要的不是我们需要的，甚至这中间有很大的落差。举个例子，比如我想要一辆高级的跑车，为什么我想要呢？因为我需要一个交通工具，也就是说我实际上是需要交通工具，想成我想要一辆高级跑车了。神是照我们想要的给我们，还是照我们需要的给我们呢？肯定是照我们需要的给我们。可能你不需要一辆高级的跑车，可能你只要一个交通卡，坐公交车就可以了，因为这解决了你的交通问题。在这里我们看到，在祷告中要顺服神的旨意，要照神的旨意求。同样在医治的过程中也一样，有的时候神医不医治基督徒，主权在于神，有时候神不一定医治基督徒。哥林多后书12:8-9，使徒保罗讲他身上有一根刺，这是一个疾病，他为这个事情3次求主叫这个刺离开他，结果这个刺有没有离开呢？我们知道这根刺没有离开。保罗不管生的是什么病，他用刺来形容，这刺没有离开他，他的病没有医好。但我们也知道保罗经历神的同在，主给他的话是恩典够用的，所以他不再为这个刺这个病祷告了。祷告是将我们需要的告诉神，结果是要顺服神的旨意。我们带祷也一样，也要跟随神的态度，遵循神的旨意，按照神的旨意来求，要顺服神。如果神的旨意是医治他，我们当然要欢喜快乐，就医治他了。如果神的旨意是不医治他，因为不医治的过程中，神要显明他另外那一美好旨意，那怎么办呢？我们一定要顺服，因为在这其中一定有神特殊的意念，超过我们的意念。我们的道路要顺服神的道路。保罗知道这点，他甚至做见证说，我更加愿意夸我的软弱，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在现实的生活中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呢？有呢，有人生病，生了一辈子病没有医好，医生没有医好，祷告也没有医好，那么他要不要信耶稣呢？他更是要信耶稣了。我认识一位台湾的作家叫姓林泽，他本名叫刘霞，他从小就开始生一种病，非常奇怪的病，是叫类风湿性关节炎，全身都在痛。他10岁就开始生这个病，几乎童年一路在病痛中。他亲自分享说，身体生病后无时无刻不在疼痛之中，没有不痛的，顶多可以说是小痛、中痛、大痛、狂痛。但他信靠主，他知道主和他同在。他有没有求主医治他的病呢？有呢，还有很多人为他祷告，甚至有很多医病恩赐的人为他祷告。早期他还能握笔，后来因为他的关节扭曲不能做任何动作，但是他头脑清楚，思想很敏捷，他可以说话。后来透过口述，他继续出很多的作品， 帮助很多软弱困苦中人。你说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神美好的旨意，让一个没有医治好的病人可以同样信靠神见证主。不是医好的才可以见证，没有医好的同样可以做见证。刘霞姊妹最后死是出于意外，是卡夫刚把她拖到地上，她身体很虚弱了，经过这个摔折腾不久就过世了。她一生当中没有经历到被医治好的神迹奇事，但是一生中她又经历到神的同在。不论我们为别人还是为自己的病祷告，在祈求之前必须顺服在神的旨意之下。我们要按照神的旨意求，将病人交在神的手中。如果是我们自己生病了，我们全然的交在神的手中。为病人祷告是我们的职责，但医治的主权在神手中。不管好不好，我们都要祷告。我们不能跟主说：“主啊，我现在为他祷告，你一定要让他好，否则我很丢脸。”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想法，那就是在窃取神医治的主权。医不好，医得好，主权在神。有一个传道人讲，除非你很清楚知道神不医他。真有这种事吗？不会，我们很清楚，连医生都不确定这病医得好医不好，我们哪个有这种本事呢？没有办法完全确定神一定不医治他，你当然要为他祷告。不管你喜不喜欢他，不管他对你重不重要，你都要为他祷告。如果他是病人，而我们又在他身边，你知道他需要的时候，就有责任为他祷告。至于好不好，医不医治，由神来做决定。即使这个病人没医好，我们也要顺服神的旨意。这是神迹医病的第三个原则。弟兄姊妹同道同工，在我们经历神迹医病这个事工的时候，我们是有原则的，不是强求神把疾病医好。我们知道主权在神。神迹医病的第三个原则是顺服神的旨意。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第四个原则，就是基督徒患病有特殊的意义。当信徒生病的时候，我们要查验，要寻求，要明白。好比约伯当年受苦的时候，有朋友来指点他，但事实上都错了，因为没有深入的理解。对今天我们的信徒来讲，如果生病了，不要立刻就说一定是这个样子，我们要从不同的方向来探讨。接下来的课题，每一点都愿意我们弟兄姊妹在生病的时候能够明白，保持一个健康的思维。我们常常在生病中有人就给我们不同的劝告，很可怕，因为一旦生病了，好像是我们犯了滔天大罪。我们一个个来看，如果是犯了罪一定要对付，如果不是还有其他原因，我们也要一个个来处理。基督徒患病的特殊意义，第一个层面是出于神的管教。当一个属神的人做了不合神旨意的事情，就会受到神的管教。这个道理就像我们做父母的，如果看到孩子做错了事，我们一定要管教他，不得已也会在管教中给他一些惩罚。即便有时候是来自神的管教，神采取管教的方法很多，有时让我们不顺利，有时让我们看到神迹奇事，也就是所谓的异象。但更多的时候，大多数会遭到疾病的攻击。我们要好好思考，今天生病是不是神在管教我什么事呢？在旧约中，神常常用疾病来管教，很明显的显明出来。民数记十二章，米利亚做了神不喜欢的事，他毁谤神的仆人摩西。即便是他曾救过他弟弟摩西，但他还是不能做毁谤的事情，因为摩西真的没有错，不能因为他是姐姐就随便乱说。因此米利亚做错事，神管教米利亚长大麻风，立刻受到管教。还好有神的怜悯，还好神有怜悯。当亚伦和米利亚认罪悔改，神就完全的医治了他们。我们看到很多时候神的管教是用疾病来管教你，那怎么办呢？认罪悔改并就立刻可以得着医治。第二点，基督徒患病可能是魔鬼撒旦的攻击。就好像约伯记载约伯受到苦难，包含他的身体、 从头到脚都身边，这是来自魔鬼的攻击。在生活中有可能生病是魔鬼撒旦的攻击，但我们还是要说这是神允许的。如果不是神的允许，魔鬼撒旦就没办法攻击我们。路加福音13:16，耶稣说，况且这女人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被撒旦捆绑了这13年，不但在安息日解开他的绑吗？这里讲到耶稣医治一个被鬼附身的人，这个人生病了18年，这个病是被魔鬼所捆绑，是魔鬼撒旦所攻击的。一个属神的人生病，可能是受到魔鬼撒旦的攻击。神允许魔鬼撒旦有机会借着疾病攻击人，使人落在痛苦中，不表示神离弃我们。约伯就是神对他有信心，知道他遇到苦难时不会离开神。当我们被神允许有魔鬼撒旦攻击我们的时候，特别是生病的时候，我们不能失去对神的信心。神与我们同在，神既然允许魔鬼撒旦攻击我们，他对约伯有信心，他对我们也有信心。我们不要让神对我们失望。面对魔鬼撒旦的时候，我们是有所依靠的，因为魔鬼撒旦的攻击也因为生了病，我们就回到神的面前，更多来依靠神。有时候我们回过头来看，有一些病痛反而不是坏事，因为病痛提醒着我们依靠神。保罗说，那个罪是撒旦差役攻击他，因为他有那个罪，他就不会骄傲。
主耶稣，我曾万根有被你今放下一切，你前来治理，只愿像你那样无尽，真渴望我这就是你，春风甚至不必记忆，与你心和爱，只要你托起，挣扎全体尽是安心。谁照亮，谁将你的罪背离，恩典有赐予你爱心真理，后生中之神已经赴我里，
一方面我们知道了基督徒生病的原因可能是魔鬼撒旦的攻击，第三个可能是神要在病人身上显出他的荣耀来。保罗也是个例子，因着那根刺，保罗清楚地知道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自己就刚强，可以显明神的大能。在约翰福音9:1-3讲了一个生来眼瞎的人被医好了。这个生来眼瞎的人，他疾病的关键是什么呢？是谁犯了罪？是这个人吗？还是他父母呢？或者是他祖宗犯了罪，祸延子孙呢？耶稣说都不是，是要在他身上彰显神的作为来，神就医治好了这个生来眼瞎的人，神的荣耀在主的身上就显示出来。这是主的美意，是神的旨意。当我们自己或者其他弟兄姊妹生病的时候，就该清楚知道神允许疾病领导我们，可能是要彰显他的作为和荣耀。我们能够作为神的器皿， 彰显神荣耀的时候，是我们的权利，也是我们的荣幸，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应该欢欢喜喜领受这个权利和恩典，被神使用，神可以用其他人。既然神选中了我们，这是我们的荣幸。新灵子留下也是被神使用的一个器皿。当他这样有疾病的时候，他没有被神医好，但他还是可以荣耀神。他成立了基金会，帮助了很多残疾人，这是神使用他。这时候这种病是为了荣耀神。既然被神选中了，我们要欢喜的领受，这是第三种的可能。第四种，神要借着疾病训练人。我们用保罗做例子，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八到九节，保罗说：为这次我三次求主叫这次离开我，但是没有离开。神对他的心意是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主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这是保罗后来领受到的。保罗后来讲：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这是保罗学到的宝贵功课。我们讲疾病是我们常常要学习的功课，神可以借着疾病来操练我们。保罗透过这根刺学会了一个功课，知道神的能力恩典够用，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可以刚强。这是神允许这根刺在他身上，使他感到痛苦，同时也体验到神的同在。当保罗接受了这个操练后，他学会了这个功课来跟我们分享，以至于他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能够护庇他。保罗这样说的时候，不是在讲别人，而是在讲他自己。他将自己的经验跟我们分享。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在病痛中是不是也会领悟呢？当我们在病痛的时候，被神雕琢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愿意说：主啊，保罗学会了，我也要学会。还是在那里怨天尤人，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呢？我受不了，我不要了。求主帮助我们，在面对疾病的时候，第四种可能就是神在训练我们。保罗之所以有这样的经历跟我们分享，那我们也可以有这样的经历和见证跟人分享，这是第四种可能。弟兄姊妹，同道同工，当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是属神的人，为什么还有疾病临到我们呢？我们要思想今天的课题提到了四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神的管教，第二种是来自于魔鬼撒旦的攻击，第三种可能是神要显出他的荣耀来，第四种就是神借着疾病来操练我们。现在我们进入第五种可能，就是前面讲的四种混合在一起，好像其中一两样，不是所有的混在一起。就像保罗讲这根刺是神要操练他，但撒旦的猜疑也要借此攻击他。就像保罗讲这根刺是神要操练他，同时也是撒旦的猜疑借此攻击他，所以这是混合在一起的。神会允许撒旦叫一根生病，当撒旦攻击这个人的时候，即便成为一种属灵的操练和辐射，神利用魔鬼的攻击反倒成就了病痛中的信徒在灵命上有更多的长进。魔鬼撒旦的意思是要害保罗，但神可以化腐朽为神奇，在苦难中建造他。还有一种混合在一起，就是这个人犯了罪，神要管教他，魔鬼撒旦在他犯罪的时候攻击他，这也是一种混合的情况。当我们说第五种可能的时候，我们将前面的这四点每一种每一个做深入的检验。如果是神的管教，是犯罪了，我们就要认罪；如果是魔鬼撒旦的攻击，我们要更多的依靠神；如果是为了显出神的荣耀，我们就顺服神，甘心的来领受；如果神借着病痛来操练我们，让我们能够像保罗一样更坚定的做那美好的见证。关于第五点可能，就是所有的可能都在里面了，但是我们相信不管神使用其中哪一种方式或者是混合在一起，我们都知道神在掌权。这是第五方面，是我们要思想的。第六方面，基督徒患病的时候，即使看不出来是刚才提到的任何一点，既不是神的管教， 也不是魔鬼撒旦的攻击，也不是为了显出神的荣耀，或者也不是神要操练我们，也不是其中任何一种情况混合在一起，就是生病了。会不会有这种可能呢？有，真的会有。不知道什么原因就生病了，但我们仍然相信这是神奥秘的旨意。今天或许我们不能完全明白神的作为，但我们的信心不可动摇。总有一天我们一定会明白。坦白地讲，当我们终有一天见到神的时候，我们已经不在乎这些了，因为我们已经很兴奋与神同在，有神的荣光照耀着我们，我们已经不在乎以前为什么生病，那些都不重要了。求主帮助我们有这个属灵的看见。我们今天生病了，可能没有办法做任何解释，不属于我们刚才探讨的任何范围。如果真的生病了，我们还是知道神有他的美意，不要忘记了，我们的神仍然在掌权。最后有一个小小的提醒，有时候疾病不属于这些，确实是因为生活上的坏习惯导致生病了。比如说夏天贪凉，结果感冒了，生病了，这就不属于前面的任何一种情况，是因为生活上不好好保养顾惜自己，伤风感冒就临到了。还有饮食习惯不好，肠胃发炎，这跟前面讲的也没有明显的关系。说是神的管教，好像不是这个样子，魔鬼要攻击你也不是这个样子，是因为你在饮食上的习惯暴饮暴食，有一顿没一顿，肠胃自己搞坏了。还有人的熬夜，过度的疲劳，不注重卫生，平常呢不锻炼身体，以至于产生了疾病，这样子的生病不在我们所探讨的任何范围内。这种情况我们必须要检讨，平常要在生活作息方面做一些调整。求主帮助我们在面对疾病的时候，我们可以更深入的明白神的心意，更多的经历到神的医治。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再会，再见。
病痛者的医治，贫穷者的富足，你的恩典满。